他正道的题目是他所做的事都好。我们一同翻到马可福音第七章第二十四到三十七节，第二十四到第三十七节，同样的由我先起，我们一同读，我们一同开声读一遍。马可福音第七章二十四到第三十七节，耶稣从那里起身往泰尔西顿的境内去，进了一家不愿意人知道却隐藏不住，当下有一个妇人，她的小女儿被巫鬼扶着，听见耶稣的事就来俯伏在他脚前。这妇人是西利尼人，属西利非尼基族，他求耶稣赶出那鬼，离开他的女儿。耶稣对他说，让儿女们先吃饱，不好拿儿女的饼丢给狗吃。妇人回答说，主啊，不错，但是狗在桌子底下也吃孩子们的碎渣儿。耶稣对他说，因这句话你回去吧，鬼已经离开你的女儿了。他就回家去，见小孩子躺在床上，鬼已经出去了。耶稣又离开泰尔的境界，进入到西顿，就从底加波利境内来到加利利海。有人带着一个耳聋舌结的人来见耶稣，求他按手在他身上。耶稣领他离开众人到一边去，就用指头探他的耳朵，唾沫抹他的舌头，望天叹息，对他说，以法大，就是说开了吧。他的耳朵就开了，舌结也解了，说话也清楚了。耶稣嘱咐他们不要告诉人，当他越发嘱咐，他们越发传扬开了。众人分外稀奇，说他所做的事都好，他连聋子也叫他们听讲，哑巴也叫他们说话。这时刻将以下时间交给罗牧师传讲上帝的话语。
大家早安，今天是圣餐主日，所以我们为了节省时间，把唱诗歌的那一段时间都略过去了，我们就直接进到讲道这里面。好，我们已经读了马太福音里面的经文，马可福音里面的经文，都指着同样的一段经过，一段记载，讲到耶稣基督他离开加利利往北边去，他到哪里去？到推罗西顿，就是现在的叙利亚的那个境内，他跑到那边去之后回来，经过了一段故事，他又从低加坡利那边下来回到加利利，大概在哪里？在伯塞大，在 Bethesda， 在伯塞大的那个地方。所以等于说耶稣转了好大一圈哦，我们今天读的经文也好长的一段，难怪，因为他转了那个圈子大，跑了好大一段到那边去，那么他回来所以我们今天我们就从这里面主耶稣所行的，从这里面我们来更多的认识我们的主，从这里面我们能够得着教训，得着坚固，得着里面的宝贝耶稣跑到推罗西顿去为了什么？老实讲众说纷纭，有的人读以为说耶稣太累了，耶稣太累了，他到那边去他要有一个退休会有人你知道好像我们呢，有的时候这个工作忙碌，到了这个年尾或者到了孩子的假期的时候，哎呀，我们就盼望要安排假期，我们出去大家要轻松一下要散散心。我们的主会为了他自己想要休息一下跑到别的地方去度个假吗？我想 这个你自己好好盘算，自己好好好好来找答案好了。等到我们讲到最后最后的时候，我也把我的答案告诉诸位。有可能主是为了门徒的关系，也有可能是为了另外的一些事情啊。我们慢慢读下来。耶稣的名声其实早就远播出去了。你知道在马可福音第三章第八节里面怎么讲哈？你来看一下，我们翻到马可福音马可福音第三章第八节那边，他就提到了一件事情，提到了说有许多的人从加利利来跟随他，还有许多人听见他所做的大事，就从犹太、耶路撒冷、以土买、约旦河外，并推罗、西顿的四方到他那边去。所以耶稣基督在加利利他的侍奉，他开始传道，他所行的这种大能的作为，早就让他的名声远播了。所以耶稣他到了推罗西顿去，进了一个人的家，原先是想不要好像张扬，但是也挡不住人对他的认识，知道他到这里来了，这个是千载难逢的好的机会啊！所以有这么样一位迦南妇人过来。那我们今天呢，虽然读的经文其实是两段，讲到他还回到了伯赛大，但是我要把我分享讲到的重点就集中在这一位迦南妇人的身上。从这个故事里面我们来学，从这个故事里面我们来看主耶稣基督他的恩典的作为，他所讲出来的恩言，他所成就的这个恩典啊，特别是在这个迦南妇人的身上和他的小女儿的身上。你知道很多人啊，我们初读过去呢，可能呢，我们没有办法抓到重点。我敢这样讲，我们很可能没有抓到重点。还没有抓到重点之前呢，我们先有一个偏见。什么偏见呢？哎呀，这个是什么？种族歧视啊！这个种族歧视，人家怎么讲说什么说不好，把给儿女的饼呢丢给狗吃啊？哎呀，太瞧不起人了！怎么？圣经里面也有这样子的话留下来呢啊。其实我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我慢慢会讲到这一段啊，我们慢慢会解释这一段啊。如果你真的读到初读到这里，会有一个印象说，哎呀，不是基督徒的就用这一段来攻击基督教，是基督徒的就不好意思，哎呀，不好意思公开来念这一段，为什么？马上就被别人指责，你看你们基督教是赞成奴隶制度的，你们基督教是讲有这个种族歧视的 racism 啊，这个感觉起来好像为主都不感到不好意思啊。其实我们抓错了重点了。从反方面来看呢，就因为他这边记录了让我们感觉到好像有点过意不去的那种种族的那种歧视的字眼，也说明这一段的记录是真实的啊。如果有的人古代的人也像我们有这样的一种这个感受的话呢，他可能早就已经把它改掉了，他还留下来就照实原原本本这样写下来，就告诉我们这一段的记录是真实的，而且这一段呢是一个很宝贵的一段，千万不要一个红宝石在我们的手里面，我们的宝看不到，我们看到的是一颗红色的石头，那你这是看走眼了，是不是？你没有留意到它是宝石，你只看到一个红色的石头。我们读经就读差了，就读偏了，所以我们今天我们要好好 来讲解这一段。当然我也很难呢、啊、很详细深入的讲，但是我一定要把那些所有的重点大纲都交代清楚啊。所以这是严格来讲，这是一段真实发生的经历，记载下来的真实原原本本真实的故事。主耶稣带了门徒离开加利利到推罗西顿，那是一个外邦人的所处的地方。哦，主耶稣之前我们也读过一段了，吩咐门徒要渡到海那边去，记得吗？从加百农那个地方启程，折腾了一夜，到了对岸，到了低加坡利那边的一个口岸，叫什么？叫格大拉，叫格拉森。叫格拉森的城镇啊，我们等会也要把这个故事连在一起来看啊。那主耶稣不单单只在犹大地，在加利利，在犹大地有他的工作，当然他的工作的主要的重点呢是在犹太人当中，但是他也一样也跑到外族人聚集的地方去，这里面一定有主的意思在啊。严格来说哈，我们会感觉到，哎呀，你看这个犹太人呢、啊，现在一天到晚指责别人呢、啊，叫做什么？叫做这个 anti 这个 Semitism 啊，就是讲说犹太人被歧视，犹太人被歧视。其实犹太人从他们的传统来讲呢、啊，因为他们认为是自己是上帝的选民呢、啊。有上帝的祝约，有上帝的应许，有儿子的名分，哇，他们有律法，所以他们认为是天之骄子，上帝的选民，所有外邦人都是不洁净的，这个是大家都知道的事实。在使徒行传里面就有这么一段故事，圣灵要打发彼得到哥林流家里去，这是拉丁人，这是一个外族人，到这个百夫长哥利流家里面去，你费了多大的劲呢、啊？先给他有异象，这异象大布袋垂下来，叫他起来宰了吃。他一打开一看，都是不洁净的这种爬虫类之类的东西。他说不可以啊，我从小按照律法的规定，我都没有吃。结果上帝怎么，天上有什么声音对他讲呢？上帝所认为啊，不是熟的东西，你不可以把它看成是熟的。三次之后，这时候哥利牛派来的人在楼底下敲门，说有一位叫做西门彼得的吗？啊，我们来找他。啊，圣灵就催促他下去。就是上帝所当作所接纳，当作是可以吃的东西，我们不能够当作是熟的东西。这里面要预表什么？是外邦人从犹太人的传统来讲啊，是不洁净，是俗的，他们不可以随随便便进他们的家，跟他们一同作息，一同吃饭，一同打交道，一同来往的。他们的这个风俗，这个习惯，这个传统严格到这种地步啊。其实我们反过来问问我们自己，华人中国人啊，其实啊，我们也有很根深蒂固了所谓的华夏的观念，所有华夏之外的都是夷，都是蛮啊。所以呢，以前这个清朝的皇帝写给英国的国王啊，写的英吉利国王啊，旁边都是带着有犬字的，所以我们有的时候也不要笑这个圣经的经典里面好像有不把人当人看的那种啊，种族歧视的字眼啊，也不要笑犹太人啊，因为以前我们自己的文化里面，我们自己的根深蒂固的观念里面呢，就要很严格的要分辨夷夏这个脂肪，要分开来的啊。在这古书里面讲啊，这个夷外面的夏就是华夏，这个要分得很清楚的啊，也是有那种根深蒂固的那种观念。啊，所以难怪我们把很多外族的，不管是西洋东洋 都加一个全字在里面。好，我们这个闲话少说了，我们就直接要进入到这里面的重点来啊。我们有时候感觉到哈，为什么会有这么样一段对话呢？哎呀，主，你不要留下这么样一的字眼，让我们现在要费尽这个绞尽脑汁、费尽唇舌，好像来帮你啊，来贴金，哎，帮你来解释一下啊。其实啊，不必，诸位，你不要感觉到很好像不好意思，好像我们得罪了什么？不是，主耶稣这样讲，你不要忘记。我们读这个故事的时候，通常啊都会想到说，就是主与迦南妇人之间的这个对话关系而已，好像其他的全部都忘掉了。但是严格来讲啊，主耶稣他所在的地方是大庭广众的地方啊，除了主，还有他的门徒在，还有这一位在他后面一直喊着的这位迦南妇人，还有谁？还有围观的这些他的街坊邻居，当地社区里面的这些老百姓，这些居民在。那这些人是什么人？这些人是外族人。主耶稣是男人，在那个时候，一个男的，一个女的，大庭广众之下，还是有这个礼的这种分别的。大家记得，主耶稣他经过撒玛利亚，他跟有一个妇人，撒玛利亚妇人在井旁有一段对话。这个妇人他就觉得奇怪，你是一个犹太人，你是一个犹太男人啊，我们撒玛利亚人向来不跟你打交道，不跟犹太人打交道，也男女之间有别的，好像我们所讲的男有分女有归，男女有别的。还有呢，你是犹太人，我们是叙利腓尼基族的人，是两个不同族的人，这里面有他们的风俗，有他们的习惯，有他们的礼节的。所以主耶稣并不是好像啊，他不懂这些规矩啊，他就直接来，没有，主很懂得这个事情，他慢慢的来引导整件事情发展的过程。从这里面你要来注意，我们的主行事他不急躁，他不冲动，他不会说不思而行，他不是说不懂得在当地的这种习俗，他一定也要知道，他不能够随随便便跟这个女的有任何的好像直接的一种对话，或者是直接有任何的一些事情。这里面有许多的人在围观呢，他们有他们的这种规矩，他们的观念，他们的看法的，有他们传下来的做法。我旁边有我的门徒在，这里面门徒们心里面有多少人是带着有大男人的心理？有多少人是带着种族优越的这种优越感？有，这些人里面当然有。甚至连这个我刚刚所讲的彼得到了哥利牛家里面回来之后，他面对的不是开这个感恩聚会啊，按道理讲应该开一个感恩聚会啊，外邦人也蒙了救恩了，这不是应该哈利路亚赞美主的一个感恩聚会吗？不是，他们面对到的是一个公审会啊，你进了外族人的家，未受割礼人的家，与他们一同坐席，岂有此理？这些人来兴师问罪了，你看到没有？在《使徒行传》第十一章，大家打开之后对照的看就可以看出来，主耶稣他不贸贸然，因为他知道这里面有这种门槛要想办法要跨越过去，要克服的，所以他好像慢慢引导着，让这个事情呢，不是随机的变化，而是在主他有这样的明白、深入的了解、明白底下，在他的引导底下，一步一步发展出来的。所以你要从这里面能够看到这个问题来。所以这里啊，你看到没有？其实整件事情 不单单是这个迦南妇人的事，也有门徒们的事，也有当地居民那些百姓们的事，更有历世历代以后，包括我们的众圣徒读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必须要留意，必须要学到的功课。所以这么一小段的事情，你以为就是迦南妇人跟主耶稣之间就这么两个人的对话？不是，这里面至少就有这四个不同的 parties， 不同的这个群体，有他的门徒，有这位迦南妇人，有这个迦南妇人同族的人，这些他的街坊邻居们，也有每一个世代读这段经文的圣徒们。读这段经文的还不单单有圣徒，还有很多的异教徒，还没有信主，在里面要挑毛病的，要找到这个攻击的这些把柄的，那些异教徒多得要命，历世历代的读者。所以这么样一小段故事，你看到没有？主要为了这么多人，所以他不是只是单单逞一时之快来行他的这个大能的奇事神迹，不是，不单单他要解决这个迦南妇人小女儿被巫鬼附着的这个问题，他最终是解决了，他不单单要解决这个，他这里面还有很多功课要教导下来，当下就要教导这些门徒们。以后历世历代我们读这一段的时候，也盼望我们能够抓到这里面的剑，这里面的宝石，而不是只是很肤浅的读过就是这么样一个故事而已。好，所以我们把这里面啊，其实都已经稍微背景了，稍微提到了啊，稍微讲到了这东西。所以换句话讲，主耶稣不单单是面对迦南妇人，他还要让门徒们来学功课，他也要，这个是一个机会教育哦，他给门徒们有一个机会，这个机会教育要抓住，不可以失去，让门徒们有这个机会，当下他们就能够得着很多的启发，能够纠正很多的观念，能够学到很多的功课，也为了后世以后历世历代的圣徒们学功课。所以这一段我们盼望我们能够稍稍的达到这一点，我不敢说我把宝石能够呈现在诸位的跟前，说不定诸位读的比我的更深刻，能够找到更大颗更宝贵的钻石宝石也说不定了啊！那时候我坐在底下听你讲。那么你看啊，马太福音里面的记载，这两段记载合在一起啊，你感觉到呢？一开始这个迦南妇人在主耶稣跟门徒们，他们有一组一群嘛，一小群的，在他们的后面就喊着啊，主啊，大卫的子孙，可怜我，主啊，帮助我，再跑到他的跟前拜他，跑到主耶稣基督的跟前来拜他啊！但是感觉起来主好像很冷淡哦，主好像爱理不理啊，不愿意搭理的样子，是不是？刚开始看好像不太愿意嘛，啊，不太愿意。这里面事实上啊，他其实就是在慢慢的，他主在营造着那个整个的那个舞台，整个的那个他要。一幕一幕继续下来的那个场合，那个整个的环境，那个整个的氛围。所以主啊，刚开始看起来好像爱理不理，好像根本就不睬啊，其实是有他的后续，慢慢一步一步的引导的啊。这是真正掌控所有的，掌控人的心，掌控整个局面的这位主啊。所以他并不是，因为我刚刚已经讲过了，这里面他不得不要照顾到有所谓的这种风俗习惯礼仪 因为种族，因为性别所带来的那种门槛啊，那种障碍，他一定要想办法要先把这个给驱除掉，不要让人还没有进入到真正的重点之前，先在这种事情，那种不是真正的重点的这些事情上面呢，把所有的人的注意力，把所有人的焦点通通都给吸引掉，挪开来了，这是不对的啊。那你来看啊，这一位妇人呢，他不知道主要来啊，但是他一旦听主耶稣到了推罗西顿，他马上要跟着过来。从某一方面来看呢，早就已经听闻拿撒勒人耶稣在加利利所行的，早就向往着。所以虽然他不知道主要来，临时知道，但是你从他跟在主的后面一直不停地在那边呼求着，你会感觉到他有备而来，因为是真正他的切身之痛，早就心里面在盼望着能够有机会得着医治，能够有机会能够见到这一位拿撒勒人耶稣。他喊出来的不是夫子，不是拉比啊，他喊出来的是什么？大卫的子孙。这是犹太人才真正懂得的这里面的含义所指着的。大卫的子孙指着谁？指着那一位弥赛亚，就是那位应许将要来的。是不是？主耶稣到最后最后反问犹太人的一个考题，就是考这个题目。你们说基督是谁的子孙？啊，大家想，这个太容易答了，大卫的子孙。哎呀，你们答得对。但是那为什么大卫称他为主呢？既然是大卫的子孙，为什么称自己的子孙为主呢？哎呀，他们一下子答不出来了，是不是？这个问题，这样的称谓啊，很特别的。你注意看，在福音书里面到底有出自哪些人的口，这我们必须要留意的啊，这个留给大家自己当做一个这个功课来。他喊出来的讲的是什么？说他认识耶稣基督的名，他认识耶稣基督的身份，他知道在他那边有这个能力可以得着他所求的。所以虽然是女子，虽然是外邦人，但是他都不顾这些好像礼法上的这种障碍，这种分界啊，他一定要跟着在那边喊着。所以其实主在帮这个迦南妇人，他的慢慢的回应不是直接马上跟他产生对话然后来直接医治他，直接医治他的女儿，不，主慢慢的引导，看起来好像不近人情，不爱搭理，其实主就透过这些过程来帮这位迦南妇人呢，来搭一个舞台，搭一个什么舞台？帮助他把那些人文的那种人的礼仪里面所弄出来的障碍把它拆除掉，同时呢为他搭建一个他在众人面前所表达出来的信心的那个舞台，那个场合。哇，我们的主他整个安排的，你注意看，他让这个众人包括他的门徒来认识这个迦南妇人的信心。我想最重要的是信心，信心是因为他知道他所求的对象的真正的身份，他到底是谁，认识他的名，才会到他跟前来求，才喊主啊，用主，大卫的子孙。哇，这个妇人你可以看得出来啊，这门徒们听了，如果真正是懂得诀窍的，不是只是看热闹的，一定都吓一跳。从这里面可以学到一些功课， 人到上帝的跟前，除非有信，凭着信，而且还要信他赏赐那些来寻求他的人。希伯来书里面的话，是不是第十一章第六节里面的话，这个妇人所表明出来的，虽然在福音书里面没有写下这两句话，是写在希伯来书里面，但是他所表达出来的其实就是这那一节经文里面所要讲的，是不是？人非有信不能够得上帝的喜悦，人到上帝的跟前存着信来的，而且信他赏赐那些寻求他的人的。所以让门徒们也开眼界，让门徒们来注意到。你再看啊，其实这个迦南妇人口里面所讲出来的几句话也很感动我们的。我不晓得会不会感动你啊，感动我。真正是为人之母啊，所表达出来的那种母爱，那种儿女的痛，但是真正心里面淌血的是在母亲的心里面啊。我们在座有好多是做了妈妈的了，我相信你一想可能你都会感觉到的。你知道这个迦南妇人跑来求，为的是她的女儿，但是她怎么讲呢？主啊，可怜我，主帮助我，因为我的女儿被巫鬼附着，甚苦啊。所以这一件这一个事情呢，他所讲的这些话，你才真正体会到做母亲的。按道理讲，最自然的讲法是，主啊，可怜我的女儿。有的时候我们来求啊，也会这样子，我们为人来求，主啊，可怜这一个，可怜那一个啊。因为为什么？因为他是我的朋友，因为我很有恻隐之心啊，因为我想要为他啊，他自己不知道该怎么求，我来为他求。有的时候我们会是这样子，这也算是很不错的了，真是有所谓的恻隐之心。做母亲的，他没有这样讲，说可怜我的女儿吧，来帮助我的女儿吧。他说的是可怜我，帮助我。哎呀，你这里面的几个字的差别啊，你慢慢去咀嚼去体会去，你会感受到不太一样。那种父母的心肠的那种伟大，有的时候就从这个小小的细微的地方你就表现出来了。父母亲巴不得这个病痛在他的身上，巴不得这样的苦由他来替代自己的儿女，所以他说可怜我，帮助我。你知道我们的主对我们就是这样子，他在异象里面像扫罗那一位专专来捉拿基督徒的，就是以后被称为保罗的那位扫罗，他怎么跟他讲？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扫罗真的是这个脑筋里面原以前的那、这个，就以后的保罗是被他一扫而空了，他不知道到底要怎么回答。主啊，你是谁？我什么时候逼迫过你啊？我是伸张正义，我来捉拿那些疏点忘祖啊，跟从错误信仰的这个基督徒，信奉那道的人。但是主耶稣说，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什么意思？门徒们受到逼迫，门徒们被下到监牢里面，主耶稣说，这是坐在我的身上了，你是逼迫我。换句话讲，主耶稣在这样的事情，受苦的事情上面，是要跟所有他的门徒啊是联合在一起的。有一点这里面啊，我们读到这一段，那个这个做母亲所讲的，你大概多多少少就可以揣摩到了，可怜我，帮助我，表达出做妈妈的心肠啊。那么你再注意看，最后主的回答怎么说？主的回答说，你的信心是大的，你所要的给你成全了吧。那他所要的成全在哪里？成全在他的女儿身上。你看到没有，这一段对话真正是按照主所引导 一幕一幕到了这个最后的这个情况，就在众人面前来显明出，显明出主是回应凭着信心来祈求的。主所夸奖的，夸奖这个妇人，你的信心是大的，你所求的，你所要的，我就照着你所要的给你成全。也让众人呢、来认识这位妇人来求他所喊的，他对我的称谓一言一点都不没有任何的偏差，没有任何的虚假，没有任何的好像夸大一样。他称我是主，他称我是大卫的子孙，因为我实实在在我有这样的权柄。所以这里面谁得医治？他的小女儿得医治。谁好过来？他的小女儿好过来。但是主说你的信心是大的，照你所要的给你成全了吧。所以这里面都有这个里面的这些这个微言大义啊，好像少掉一些字眼，好像他没有讲，讲的不是在按照这个人之常情来的，但是这里面就有他很宝贵的这个里面真正的隐含着的意思，让我们读了我们能够更加受到这里面的感动，这里面的那个撞击力冲击力也就会更大，让我们真正看到这里面足看重人的信心，看重人的信心，他回应人凭着信心到他面前的祈求。而这个作为跨越过所谓的性别，所谓的传统，所谓的文化，所谓的习俗，所谓的礼仪，所谓的这种种族的分野啊，虽然是女的，虽然是异教徒，是外邦人啊，好像跟当地的这个礼仪不合，但是主慢慢引导到一个地步，就行成就这位妇人她所祈求的。好，那我们来看啊，再回过头来我们看这里面的一些细节。你看主耶稣的这个回应啊，最初是不大愿意搭理，门徒们看不过去了，门徒们就来介入啊，门徒们要当中保了啊，就说主啊，你看打发他走吧啊，怎么办？这样子的话，你来了，到底你来了目的是什么呢？还没有，好像我们还没有认识到你来这边的目的啊，要做些什么？结果我们现在就已经被这个事情给缠累住了，给缠绕住了嘛啊，那主的反应好像很被动啊，是不是？我们刚刚已经讲过了，好像很不大情愿啊，但是呢，看起来是像要门徒们来打一个圆场，但是其实啊，里面有他的意思。主耶稣一步一步一步来带领，他先说，他说我是奉差到哪里来啊？我奉差到以色列家去啊。他告诉门徒说，我奉差是要到以色列家迷失的羊那里去。这句话哈，老实讲啊，如果彼得啊心直口快，他可能马上就主啊，那你要到以色列家迷失的羊那里去，为什么跑到这里来？我不晓得，我不晓得彼得心里面有没有这样的嘀咕，可能有啊，可能多马也会这样想，可能腓力也会啊，是不是？你说你要到以色列家迷失的羊那里去，那为什么带我们跑到这里来？这是外邦人聚集的地方嘛。推罗西顿是哪里？所以门徒们心里面一定也纳闷哦。然后主说什么呢？继续讲，他们继续有对话。其实在这个过程里面，主不直接回应迦南妇人，他不直接回应迦南妇人的祈求，他让中间呢插进来这一段。插进什么一段？门徒跟他的对话。但是门徒跟他的对话不是讲悄悄话，门徒跟主的对话是讲给众人听的，那个迦南妇人也听到，是不是？ 那个叙利腓尼族腓尼基族的这个妇人他也听到了，所以主有他的引导，有他的意思。哎呀，我们如果你慢慢去咀嚼体会到我们的主是这么样通情达理的，很了解人的这种心理，很了解整个环境，他带到一个地步来彰显出他的作为，带到一个地步让人的心都能够里面心里面所想的各种的念头都暴露出来，带到一个地步让人知道他里面的偏差，他里面的误解，带到一个地步他成就他要成就的事情。我相信每一段故事里面你都要把这几点啊常常来提问，你来读常常提问，为什么这样子事情发生，为什么这个故事是这样走法。你如果这样子仔细去，你一定可以得到好多好多的宝石出来。好，所以主他接着他就讲了，接着讲说不好拿儿女的饼给狗吃啊。老实讲哈，这个有点儿的确了，我们听了也很不大自在，我们读了都不大自在的。你可想而知，如果当时我们就是那个站在迦南妇人的立场，或者说我们是迦南妇人的街坊邻居，我们想，哎呀，你这个人怎么出口伤人呢？啊，不讲则已，怎么一讲就好像就来把别人给看扁，贬低人的一个身份啊。到底这里面有什么样的意思啊？我参考有一位圣经学者他讲的，我想他所讲的啊的可靠性相当的大。这个人呢是现代人，大概有70多岁了。他的父母亲是宣教士，在哪里？在中东一带。他生就生在这个大概在叙利亚还是在约旦那个地方。以后在北美回到自己的国家受了教育，他又回到那边去，他也成为一个宣教士，在那个地方就待了有30-40年的时间，在黎巴嫩的这个神学院里面，也在埃及的某些这个神学院里面他教书。埃及也有基督徒，是 minority， 而且常常受到逼迫的。他很了解中东、近东回教徒、犹太人的那些习俗，他们的生活习惯各方面。他给了一个解释，我相信他的解释有他的深度。他说主耶稣为什么讲这些话，他不是直接讲给这个迦南妇人的。主耶稣很聪明，他也安排得很好，他这个话是讲给门徒们听的，他要讲给门徒们，他要教育这些门徒们。你知道这些门徒们的心里面啊，他们是犹太人，在那种环境里面长大的，活在那个世代，他们有世界大同的想法，我看没有，世界大同在东方，犹太人恐怕没有那么样的胸襟讲到世界大同。即使讲世界大同的，我们中华文化，我们都还讲这个夷跟夏要分开来的。犹太人这些大男人的心里面啊，他们呢，一方面感觉到这个处境呢太尴尬了。怎么尴尬呢？因为这个妇人一直在那边喊，我们的主好像爱理不理，也不打发他走，也不回应，到底怎么回事？所以他们呢也感到很尴尬。那主耶稣讲那些话，不好把给儿女的饼呢丢给狗吃，其实啊好像是对着这个迦南妇人讲，其实呢这个项庄舞剑，意在沛公，他真正的意思是要给门徒们有机会上一个机会教育，你们的心里面啊，因为你们犹太人，你们是在这样的一个氛围环境受教育长大的，你们也以为从我们犹太人的立场来看，这位外邦妇人是狗啊，是不是？你们嘴没有讲出来，你们心里面，你们的脑海里面是这样看的，是不洁净的，是不屑于与他们来往的。我一开始我没有搭腔，没有理这个外邦妇人，其实是 慢慢引导你们，要把你们心里面的这一种的这种观念呢，把它铺露出来了。啊，你们所想到的说打发他走吧。啊，这里面所讲的就是主啊，你回应回应吧，你回应回应好吗？打发他走啊，是不是？他在我们后面喊叫，太尴尬了，太难为情了，是不是？你打发他走吧。那主耶稣他讲这些话，要让门徒们自己来面对你他们自己心里面的那种观念啊。你们心里面现在怎么突然也有恻隐之心咯？你们也感到了这个，哎呀，这个妇人有她的苦情，她来求你不理她也就算了嘛，主啊，你不理她也就算，你就打发她走好了吧。哦，你们现在心里面也有恻隐之心了，同情心是油油然而生啊。但是你们想到的是什么？只是想到打发她走。那你知道我底下要行的是什么吗？所以主啊，把门徒们心中酝酿的那一种呢、啊、的那种观念中，把它显露出来。而且呢，他慢慢慢慢把门徒们带到一个地步，也让他们觉悟到不能够，耶稣基督到世上来的工作不应当被种族、被习俗、被文化给局限、给捆锁住的。他引导在门徒们的心里面，这是这位圣经学者他所讲出来分析的，我想这里面有他的意思在里面。主耶稣不直接回答，让门徒们介入，让门徒们介入的时候，他跟门徒们有一些对话，为的是什么？给门徒们有一个机会，给他们一个教育，引导他们把他们里面的那种恻隐之心、同情心、觉悟要跨越过这些所有的这些隔膜，传统带来的隔膜，要让他们在他们的心里面开始来执掌。而且呢，主耶稣好像我们所讲的做球啊，给这个迦南妇人来杀球，好像这个球赛一样啊，自己没有办法杀球呢，那你这个机会不要自己抢过来，你要做球给你的队友啊，杀球来赢球。主耶稣他不是要赢球啊，主耶稣是要借着这整个对话的过程，引导给迦南妇人有把他的信心见证出来，当众见证他的信心的那种场合，那个舞台啊，主为他搭建。所以他讲了这段话之后，你看这个妇人怎么讲？妇人说，不错，狗也吃在桌子底下掉下来的碎渣儿啊。那这里面就让我们看到了，看到什么呢？以色列人的信心，你来跟迦南妇人的信心，你来做一个小小的对照比较好了。以色列人的信心，我要说可能比这个迦南妇人的信心都还逊色。你说怎么讲？因为以色列人仗着自己是上帝的选民，有上帝的约，有儿子的名分，有上帝的荣耀，所以呢，上帝他要医治我们，他要行奇事在我们当中，理所当然的，是不是？有的时候我们会这样想，我们是主的儿女，当然主眷顾我们，要照顾，先照顾我们。有的时候我们的信心就大到这个地步而已，就认为说我理所当然的。这个迦南妇人是一个外邦妇女，她知道她不像以色列人一样有荣耀、有诸约、有儿子的名分、有律法，没有。但是她所有的是，她认定我认识你的身份，我知道你的地位，也深信你有这样的怜悯人的心，你有能力。所以这个迦南妇人所表达出来的，他知道耶稣基督会听外邦人的祈求，一个微不足道像他这样的一个外邦妇女所提出来的祈求，他也会听，他会用恩慈、用怜悯、用能力来回应 他的祷愿。所以这里面所表达出表现出来的信心，你两个摆一摆，天平上面一下子你就看出哪一个真正的是重，哪一个真正的哪一个是轻。以色列人很可能自认就是我们，而这迦南妇人所表达出来的是那种坚持不懈，让大家都感觉到呢，他好像宁愿受这样的屈辱的一样。但是事实上他表达出来，我无所靠，我无依无靠，唯独凭着信心到你的跟前来，因为我深信你以恩慈怜悯能力要回应我的祈求。这样的信心呢，主耶稣夸奖他，你的信心是大的，这么大的信心，照你所能，照你所要的给你成全。所以这里面你注意看哦，很多时候我们自己的祷告啊，有的时候也是观世文章，虚应故事，想想因为我是基督徒吗，啊，有点像法利赛人在圣殿里面的祷告一样，啊，我每个礼拜进食两次，我十分之一奉献啊，我不像那个，所以呢主一定听我的祷告。而那个税吏呢，站在旁边头都不敢抬起来，主啊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结果主耶稣说，哪一个人回去，哪一个人离开这里，他得着那个义，不是那个法利赛人啊，行得正，规规矩矩，什么都面面顾到的，他得着义吗？没有。有的时候我们的祷告就落到像这样的一个框框里面呢，因为为什么？因为我们自认为我们是主的门徒，我们是上帝的儿女，所以主一定垂听，他不能不回应，对不对？他一定回应了，我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他一定回应啊。有的时候我们仗着这个东西啊，结果变到一个什么地步呢？以为配得的，好，因为我们有的时候自以为我配得，结果你得不了。迦南妇人是真正认定，他知道他自己不配得，他得了。这两句话哈，里面就是一字之差，一个不字，摆的位置不同而已。以为自己配得，结果得不了，就像那个法利赛人一样，认定明白自己不配得，只能凭着信心单单依靠我所求的对象，他的这个怜悯人的心，他得了。这是这里面呢，你可以看到的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对照。这个故事让我们呢来学，提醒我们，我们祷告的态度对不对？我们祷告的态度是什么样的态度？这个迦南妇人，她付上，愿意付上，为了她自己的女儿，愿意在众人面前付上这个代价。什么代价呢？好像面临到一个很难堪，好像下不了台的这样一个处境，她单单就是为了要得着主耶稣基督的恩典。他没有什么身份，他没有什么社会地位，也没有什么可以依靠的，唯独依靠，因为他是主，因为他是大卫的子孙，是那位要来的弥赛亚，因为他有怜悯人的心，因为他肯，他也能。大家记得以前讲过的，他肯，主肯，主也能，这个肯与能连在一起，就有能力，就有怜悯人的心，就成就他所做，这就是他的恩典了。所以唯独在他那边有恩典，这是这个迦南妇人到主的跟前求，甚至在那样子一种尴尬难堪的处境底下，他不退缩，他不放弃，他不灰心，他一定要得着。这样的信心呢，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这样的信心呢。所以我们从这个功课里面我们学了什么，从这段故事里面我们学了什么。我们现在再回来，我们最后回到最初的问题，为什么主跑到那边去？有时候很难回答，就好像为什么主跑到格拉森那边去。大家记得我讲那段的时候，我特别提到福音书里面的故事，那么多故事，最让我感动的 就是到格拉森去的那个故事。我常常读，常常以这个做题材讲到一个地步，我自己都掉眼泪。因为我们的主到那边去啊，折腾了半天，单单救这一个人，而这一个人是他，包括他自己的亲人都认定是死掉的人了，虽然还活着，活不如死，生不如死啊！被群鬼附着，没有人愿意搭理的，不但不愿意搭理，大家都逃避他，早就已经呢把他 write off 掉了。但是主跑过去，专专就是为了这个人，专专就是为了这个人。我相信主带了门徒到推罗西顿，专专就为了这个迦南妇人。你再想到我们自己道成肉身到世上来，专专就为了我，为了你，他来救赎每一位属他的百姓，他就来救我，为了我而来的。就像使徒保罗他所讲的，他是爱我，为我舍己。他没有讲别人啊，就是你我的关系，主我的关系。所以主为什么去？他到底成就了什么？好像就成就了，就是使迦南妇人的女儿得着医治，好了，好过来了。我相信呢，一个见证，一个福音，就从这一对母女身上传扬出去。那么多人围观呢，你想想看，这些人的反应是什么？哇，就凭你这么一句话，你就打发他走了。好，我们一定要跟着他去看看。街坊邻居嘛，哪一个人不关心，哪一个人不好奇，一定都跑了过去看。迦南妇人看到她的女儿已经好了，躺在床上，我相信不单单是她的眼睛看到，一大堆跟随她的人也看到。所以主耶稣的名声，主耶稣所行的这件事情，整个故事的经过都留在这些人的脑海里面。这个福音呢，就透过这件事情就留在推罗西顿了。就像他吩咐那个被群鬼附着得着医治的人一样，你回去向你的家人，向你的亲人来宣讲上帝在你的身上成就了何等大的事情。所以他就跑遍了低加波利啊，来见证，来宣扬，把上帝的大能，上帝的奇妙的作为，就在那个地方就宣扬出来了。你看到没有？所以我相信主耶稣在那边有这样的用意在。我把这一段我定了一个题目，是取自马可福音里面的最后一节经文，他所做的事都好。这件事情，这句话不是他自己讲的，也不是门徒们讲，是所有在那个地方他们自己亲眼见证的、亲身经历的那一些百姓们，他们自己口里面讲，这口碑，他所做的事都好。我深信我们主所做的事都好，尤其我们要认识他在我们身上所做的事都好。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恩主，我们要感谢你带领我们更多的来认识，更多的来明白，我们学了基督，要我们听你的道，要我们领受你的教，要我们学你的真理，成为一个新造的人，要不断的更新，要有主你自己的荣幸在我们的生命里。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祈求，阿们。